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是威斯敏斯特信条课程的第七课，我们继续来讲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三章。那这一章都是讲到预定论。那么今天会讲第六节和第七节。第六节是讲到限定的救赎这样一个教义，第七节是讲到撇弃这样一个教义。那我们下一次课会讲最后一节第八节，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答疑，所以所有的同学的疑问可以到那一天一起来来分享来回答。那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之前，我想先给弟兄姊妹读一段话。我相信基督所彰显的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在上帝其他一切属性之上和之先是他的爱的属性。这一上帝观不允许我把他看得如此残酷粗暴，竟然会把千千万万的人一一送入地狱永火。我们一个大城市里仅仅一个妇产医院一天24小时就会把多少新的生命迎入人世，父母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上帝明知世人中的大多数生前不会成为信者，却每时每刻仍旧把新的人创造出来。如果其中大多数几十年后等待着他们的是地狱永火的话，这就不是爱的上帝了，这更像是我国民间信仰里令人害怕的阎罗王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信仰的影响，才会去这样想象我们的上帝呢？科学家爱因斯坦指出，从惧怕的宗教发展而为道德的宗教，是宗教演化史上前进的重要一步。那我读这样一段话，可能有很多人在之前跟你们讲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明白，可能讲起来很啰嗦，可能你们也有这样的困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讲了。因为我们讲到预定论，讲到限定的救赎，讲到撇弃的教义，就可以解释这么一段话它里边有什么问题了。那这一段话是谁写的呢？这一段话来自《丁光训文集》287页，是1996年丁光训主教在五个宗教东北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是《谈基督徒一个思想深处的问题》。而这个丁光训文集是所有三自教会主办的神学院的必读书目，也就是说整个三自教会如果你遵循他的官方神学，那么他们的官方立场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讲到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七课，就会为我们解释神是不是丁光训主教所说的这样一位阎罗王。第六条，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第六条，神既已命定选民得荣耀，就借着他旨意中永恒且自为自由的目的，预先定下达成此目的的一切方法。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句，因此虽然那些被拣选者在亚当里堕落了，却被基督救赎，借着他的灵在锁定的时候运行，有效地呼召他们归信基督，得以称义， 得着儿子的名分成圣，并因信蒙他能力保守，以致得救。除被拣选的人，没有任何其他人被基督救赎，被有效呼召，得以称义，得着儿子的名分成圣得救。这是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对这一立场的清楚的描述。那首先我要跟弟兄姊妹解释这个教义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限定的救赎。在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中，叫 Tulip 中，本节的教义被称为限定的救赎。那有一些人会把它翻译成有限的救赎，我认为这样翻译是容易误解的。 Limited Atonement 被翻译成有限的救赎，更适合的叫做限定的救赎。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救赎不是有限的，是限定的，这两个意思完全不同。那有两种救赎论，一种叫做限定救赎论，就是我们在这讲的，他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为被父神拣选的人死，他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的死实际上已经为被预定者取得了救恩，就是说我们虽然生在2000年之后，但是2000年前他已经为我们取得了救恩，妥妥的，跑不掉的。而不是说他2000年前提供了一种救恩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今天要靠我们的选择决定去获得，这个是另外一种观点。那至于没有被拣选的人，他只是承受了普通恩典，基督之死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基督其实不是为他们死的，这叫做限定的救赎。那普遍的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普遍的救赎就 universal 的 atonement， 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为人类每一个人死的，没有例外也没有分别。他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的死并不是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救恩，没有，是让全人类都有了得救的可能，是这么一个描述。那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救赎的观点之前，我先跟大家澄清一下，什么叫做救赎，什么叫做代赎，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限定的救赎更合适的英文是 limited redemption， redemption 不是 atonement， atonement 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代赎，那救赎我们把它叫做 redemption， redemption 这个词儿才能真正的表现出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因为成了固定的神学术语了，所以我们知道就行了。当神学家们在谈论这个限定的代赎这个英文的时候，它其实是说限定的救赎。那代赎跟救赎有什么意思呢？代赎的价值是无限的。代赎是什么意思呢？代赎是指基督之死所产生的客观功效，它客观上能产生功效，也就是使罪得赦免。基督的代死，基督的死能产生一种客观的功效，也就是使罪得赦免。那这种基督代赎的价值是无限的，因为他以神人二性的身份受苦，他的功效足以挽救拯救普天下所有的人。所以约翰一书2章2节，使徒约翰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代赎的价值是无限的，可以为所有的人获得代赎。好，代赎的，但是代赎的效力却是确定的，代赎的功效价值是无限的，但是代赎的效力却是确定的，限定的。这两个词你可以是两个意思啊，一个是限定的，就限制某些人，一个是确定的。代赎的功效是确定的，他一旦代赎他一定会成就，就是这个意思。 他不会说耶稣基督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可能使你得救，也可能不会使你得救，因为你可以选择不要。所以耶稣基督的代赎的效力是确定的。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基督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个赎价是给谁的呢？不是给魔鬼撒旦的。在早期教会有一些人认为这是给魔鬼撒旦的，把我们的灵魂从魔鬼撒旦的权柄下赎出来，但这个是错误的。所以传统大公教会一致承认，自从早期教会大概两百多年，主后两百多年的那一点点段时间以外，整个大公教会都承认神的耶稣基督的赎价是付给神的，是给我们的父神的。神是公义的，他一接到赎价都就应当释放那些基督出面为他作保的人，不应该要求人再付第二次赎价。所以清教徒的歌，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有很多是神只收一次赎价，不会要我们耶稣替我们偿还了我们还要再还一次，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妥妥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偿还了，偿清了所有的罪债，已经向神付上了十字架了，付上了赎价了。所以不会要求人付第二次，第一次是要求基督代罪人受死，第二次是要求不幸的罪人本人受永死。他不会的，他不会的。所以既然耶稣基督是为了这些人死了，这些人就不必死第二次。所以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说，代赎的效力是确定的，确定的。他不必，基督死一次了，然后基督是为我死的，我再死一次，我当然不会因为我得救了。但是那个没得救的人，你说基督为他死了，结果他还要再死一次，因为他没有信，就是这样的。好，第三点，救赎的对象是限定的。救赎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说的代赎就是基督之死产生的客观功效，叫做代赎，叫 atonement。 救赎叫 redemption。救赎的对象是限定的，那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基督代赎的功效应用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也就是个人接受救恩，主观上经历重生得救。救赎是限定的，这个英文叫做 limited， 它不是说它的代赎的能力是有限的，不是，是说它救赎是限定的，也就是说代赎的目的和应用的对象是被限定的。虽然代赎的价值足以拯救全人类，但是只对蒙拣选的人才有效，只有被圣灵重生的人才可能去接受救恩得到救赎。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不是说神耶稣基督死了，然后等着你来接受，然后他的功效才能应用到你的身上，而是说爱的范围不只是犹太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的人，这是神爱的范围。但是爱的具体对象却是一个个因信神的儿子得生命的人。这句话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所以那个因信儿子得生命的人，这个永生才能临到他们身上。那怎样才能因信神的儿子得生命呢？必须是神圣灵的重生。所以约翰又说，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约翰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这个神的这个爱只是应用到我们这些借着他得生命的人身上。这里说的爱是特指这种爱。 好，献祭的救赎需要无限的代赎，代救赎是限定的，也就是说基督代死的功效是限定的，但是虽然限定的，但是需要无限的代赎。这个世界上即使只有一个灵魂需要被神拯救，基督也必须为他受死。这叫说限定的救赎需要无限的代赎，因为罪人已经得罪了那位有无限尊荣的神，除非另外有一位既有无限的价值又肯为他牺牲的人物，否则罪就不能得赎。好，第三大点，限定救赎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圣经的启示。有些人认为限定的救赎是逻辑的推理，不是的，是圣经的启示。主耶稣说，约翰福音10章14到15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耶稣基督在这里清楚地宣告，他受死的目的是限定的，是为他的羊，这个羊是父交给他的。所以基督的代赎并非这普遍针对每一个人，你不信他你就可以接受这个代赎，或者他为你死了眼巴巴地等着你去信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为他的羊，那个羊父神在永恒里已经赐给他了。所以耶稣基督也清楚地对不信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约翰福音10章26节。天使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宣告，他降世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6节。请注意，耶稣基督降生为人道成肉身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不是给所有的人提供一种普遍得救的可能，他是限定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4节说，耶稣基督是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有人说，这说明神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但是实际上没有万人得救，对不对？除非你是普救论者，你认为所有的人死后都进了天堂，但是另当别论。如果是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承认世界上并没有万人都明白真道。彼得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彼得后书3章9节。但是如果你是诚实的，你一定会发现并没有人人都悔改。所以这些经文并不是说神的旨意是让人人得救，而是表达福音的邀请，是表达神的心意，是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准离所行的道而活，这是以西结书33章1节。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不是神的旨意，神命定的旨意是所有的人都要得救，而是神的心意，表达神的心意，表达福音的邀请。我上次说了，这邀请在活的人就成了活的香气，在死的人就成了死的香气，将来就成了定罪的根据，因为神的福音是面向所有的人的，即使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也把良心放在他里边。好，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个众人，有人说耶稣基督是替众人死，但是你看这上下文，你就发现这里的众人显然是指那些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的人，而不是泛指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限定救赎不是逻辑的推理，乃是圣经的启示。那限定救赎跟普遍救赎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不同呢？限定救赎限定了救赎的范围，因为相信代赎的功效 足以拯救这个范围里的所有的人。所以限定救赎是限定了救赎的范围，普遍救赎是限定了代赎的能力。我再说一遍，限定救赎限定了代赎的范围，普遍救赎限定了代赎的能力。因为认为代赎本身并不能救任何人，一定要等你去接受它才可以。但是圣经里说，耶稣基督一次付清了赎价，已经付清了那个赎价，跟你没关系。有个人你欠人家钱，有个人替你还了，跟你没关系，还完以后你就不欠债了。这就是逻辑，如果是要用逻辑推理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好，限定救赎好像一座窄桥，连接两岸，但是很窄，走过去的人不太多，但是它从此岸一直到彼岸，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可以从这条桥过河。普遍救赎好像一座宽桥，很宽，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去，但是这座桥只到河中间一半，另外一半你还需要人的配合，你努力去接上去，这就是区别。限定救赎认为基督的代赎完全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一次偿清了人的所有罪债，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宽律法的要求，因为神从来没有放松要求，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替我们偿还，并且是一次偿清罪债。普遍救赎认为代赎并不能完全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神只是放宽了这种律法的要求，所以神先用恩典替我们支付一半，也许是 99%， 然后由人有权利是不是付清剩下的一半或者剩下的 1%。 总之限定代赎，这个代赎并不能完全满足神的公义，所以你还要做一点什么。限定救赎认为神的能力足够，而且意愿够强，他的工作总是有效的，所以基督代受死代赎的对象必然只限于那些实际上得救的人，因为神的能力是足够的，他的意愿是够强的，他一定要让他们得救，所以他的工作总是有效的。所以耶稣基督受死代赎的对象必然只限于那些实际上得救的人，那就是神的工作，耶稣代赎的对象。普遍救赎认为耶稣受死是要拯救所有的人，但是神的能力不够，当然他不能这么直接说哈，但意思就是神的能力不够，或者他的意愿不够强，他只是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呢我的能力可能不够强，或者我其实我没那个意思，我的意愿也不够强，所以呢我的计划可能会失败，我的心意可能会改变，所以神只拣选那些他预先看见有信心肯悔改的人，把他的计划寄托在罪人信主的概率上。从圣经里看这种概率是0%。所以这个第六节就是叫做限定的救赎。第七节叫做撇弃的教义。第七节，至于其余的人类，神乐意按照他自己旨意中不可测度的计划，随己意给予或不给怜悯，也就是为了他在受造物之上主权能力的荣耀，撇弃他们，并命定他们为自己的罪受羞辱、遭愤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这个撇弃的教育容易引起许多的误会，尤其是打感情牌的人特别喜欢打这个牌，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丁光训主教能够让全国人民都很愤怒，所以丁光训主教说完这句话以后，从丁光训文集287页一直到288页，同学们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好好读一读。这个观点出来以后，接下来的推论就是说，那些 雷锋、张思德、焦裕禄，难道他们就下地狱了吗？他们不是基督徒，难道那些为了社会主义贡献做事业，为了这个人民的物资生活富足忙活40年的人，他们就下地狱了吗？难道那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就下地狱了吗？不行，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前面一点点，你觉得是在神学里争论，是在茶杯里的风波，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风波会越来越大，最后就是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天堂，只要你有爱，爱党、爱人民、爱国。那爱的定义是谁做的呢？你做的呀，我做的呀，党做的呀，他做的呀，反正不是神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三自教会的神学。那三自教会自从丁光信主教去世以后，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叫做神学家的人出来了。丁光信主教正儿主教虽然是自由派的神学家，但是他正儿八经是个神学家，好歹还读过一些神学。虽然他的神学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分析是东拼西凑的，这外国的搬进来的，但是好歹研究了一下神学。今天的三自教会的高层就不再有人有这个功夫去研究神学，他们主要是研究政治，就是这么光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撇弃的教义，如果你不给他搞清楚，你很容易会给一些打感情牌煽动人的本心里的那些肉，或者说肉体里的那些情感来反对神，也反对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撇弃。首先，撇弃并不是推论，从逻辑上来看，有拣选就应该有撇弃，对不对？我拣选了你就会撇弃另外一个人。但是撇弃并非只是逻辑推论，首先它是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我一点都不讳言，它就是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其次，我说它不只是合理的逻辑推论，它是圣经清楚的教导。马太福音11:25-27，13:10-15，2:3-4，16:4，2:8，4，2:12。有许许多多的经文，正如耶稣基督亲自说的，9:39，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仿瞎了眼。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要拯救一些人，要撇弃一些人。又说17:9，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这是耶稣基督向着父神的祷告。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我为他，为父神赐给他的人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只为神父神赐给他的人祈求。所以撇弃并不是推论，乃是圣经清楚的教导。二，怜悯并非一视同仁，撇弃也没有不公平。怜悯并非一视同仁，撇弃也没有不公平。怜悯什么意思？怜悯就是你不配得的，你要配得的那是你应该的，不需要怜悯，对不对？不需要恩典，就是你做工的工价。但是因为我们是不配得的，而是照着这第七节说，神乐意按照他自己旨意中不可测度的计划，随给予，随神自己的意思给予或者不给予怜悯。神可以按照他的意思给我们怜悯或者不给我们怜悯，因为我们不配得那个怜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怜悯绝对不是一视同仁的。如果神的怜悯，你要求你既然怜悯了我，为什么不怜悯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配得的，那就不叫怜悯了，那是应该的。所以怜悯绝对不会一视同仁，给予怜悯就是拣选，不给予怜悯就是撇弃。这种恩典并没有一视同仁的分给所有的人，但是 没有一视同仁不等于不公平。所以有些人特别喜欢讲这个讲人的逻辑，他的自己逻辑又学得不太好，他就会说你不没有一视同仁，你就是不公平，是 unfair。 神没有一视同仁的把怜悯平分给你们所有的人，但是并不等于神不公平。不是的，因为被预定者领受神的恩典，并不妨碍那些被撇弃者或者叫做未被预定得永生者承受神的公义。他们并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是承受了神的公义。那我们这些被拣选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本周这个月唱的小组的诗歌有一种我不知为何奇妙恩临到我身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们承受了恩典，那些人承受了公义，所以没有任何的不公平。在因为在神的预定中，除了那位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并没有任何无辜的受害者。这是罗马书九章十四节。如果神欠我们恩典，欠我们怜悯，那么恩典就不再是恩典，怜悯就不再是怜悯。这是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六节的意思。所以如果神欠我们的，就不再是恩典，救恩就不再是恩典，而是公义。所谓的公义，就是根据你的行为得到当有的赏罚，根据你的行为受赏赐，根据你的行为受惩罚，这叫做恩典。所以就是这样，怜悯并非一视同仁，撇弃也没有不公平。怜悯是恩典，撇弃是公义。第三点，神不但有权呼召罪人，也有权撇弃罪人。有一些人在读圣经的时候经常说，你看神呼召人呼召人呼召人，你为什么说他撇弃人？我在这里总结的话是，神不但有权呼召罪人，也有权撇弃罪人。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耶稣基督呼召罪人，人若渴了，可以来到我这里来喝。但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耶稣基督同一位耶稣基督又说，若不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同一位耶稣基督，只有一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同一位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同一章里边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基督向父神祷告说，父啊，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充满了神呼召罪人悔改的经文，圣经里也充满了神要撇弃罪人的经文。这些经文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的反应清清楚楚地看出你是那位被拣选的还是被撇弃的。好，第四节，神不但有权撇弃罪人，而且有权是配被撇弃者刚硬。我们有些人说神只是被动的任凭你，神不会主动的做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为了他在受造物之上主权能力的荣耀，这第七节说的，第七节，神为了他在受造物之上主权能力的 荣耀，神有主权，神随己意，随着他的本性，他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没办法限定他做任何事情，你没办法为了替神打圆场，替神解释，你就说神其实没有让被撇弃者刚硬，好像这样就可以把罪从神身上给摘出来了，岂不知这样是越抹越黑。神不但会被动的任凭被撇弃的罪人，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二章六节，神也会主动的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所以弟兄姊妹，神不是一个温柔的老太太或者老爷爷，很被动的。弟兄姊妹，神是大有能力的，他主动的给那些悖逆的罪人，那些罪人前提他已经悖逆了，不是神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他已经是罪人了，神就主动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在出埃及的时候，神不但任凭法老心里刚硬的出埃及记七章十三节，而且他主动使法老刚硬，出埃及记七章三节，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保罗这么解释这个事情，在罗马书九章十七到十八节说，因为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神的权柄。当然这句话并不是说神要叫那个存心追求神的人心里刚硬，叫那个无罪的人变成罪人，不是这样的。神是为了他的荣耀，让某些罪人特别的刚硬，法老就是个例子。生命记二章三十节，在进迦南之前，以色列人来到河东，神使西实本王西宏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生命记二章三十节清楚地说到，是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当然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在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节，神使迦南人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都被杀，不蒙怜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信的神，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同一位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位神。在士师时代，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听他父亲的属灵忠告，他们持续犯罪。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五节说，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弟兄姊妹，这位神是很严厉的，耶和华要想要杀他们，为什么？大家好好读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看到神有他的美意。在新约时代，使徒保罗说，罗马书十一章八节，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人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这句话是引自以赛亚书六章九到七节。弟兄姊妹，这一句话被新约引用了六次，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马可福音四章十二节，路加福音八章十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七节，罗马书十一章八节。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做法都是一贯的。所以今天，当 当一些人怎么看圣经也看不明白，怎么听真理都无法接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就想起他的心被脂油蒙住了。谁蒙的？有时候是自己蒙的，吃的太多长脂肪肝；有的是神让他更加刚硬，为要成就神的旨意。第五，撇弃并不是神故意使人下地狱，请你注意，撇弃并不是神故意要使人下地狱，神并没有预定无辜者下地狱，神也不是拣选了的一批人下地狱，神没有拣选了一批人下地狱。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如何明白圣经第二十章的时候，谈到这个教义，教义不能是推论，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推论说神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神就拣选了一些人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撇弃的教义不是这个意思，撇弃的教义是说神撇弃了一批罪人，这些人自己先犯的罪，神就撇弃他们，所以神透过拣选成为救恩的始作者，但是神却不会因为撇弃成为罪恶的始作者。再说一遍，神透过拣选成为救恩的始作者，神却不因为撇弃而成为罪恶的始作者。人被拣选的原因是神的恩典，人被撇弃的原因乃是因为自己的罪。首先，被撇弃者本来就是被定罪的罪人，并不需要神个别的拣选这个人，使万事互相效力，使他成为下地狱的。神是让万事互相效力，使被拣选的人成为耶稣基督他长子的模样。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很多人喜欢讲这一条，先从三章十六节开始，对不对？但是就停在那儿了。多读圣经的多一节到这一节，十七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真的是柔柔的，穿了个拖鞋，长长头发，在加利利海边走来走去，这不是我的说法，是另外一位牧师经常念叨的说法。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下一节，三章十八节，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耶稣基督不必来定他们的罪，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他们的罪已经定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耶稣基督来不是来定罪，是来救人，因为你的罪早就定了，他不需要再被定一次罪，他只需要被拯救。神的震怒不是在将来才倾倒在罪人的身上，不是的，神的震怒本来就藏在他身上，长长的一直在他身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他们一直都住在死中，藏在他身上。这个原文叫做住在他身上，所以跟那个约翰一书住在死中是同一个词，我这用的全是约翰使徒约翰的作品，告诉你不是这个使徒这么说，那个使徒这么说，同一位使徒约翰他就告诉我们，罪人神的罪，神的愤怒一直在罪人身上。所以你的家庭出现问题，你的工作出现问题，你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你的所有的事情出现问题，是因为你的罪。所以圣经辅导说，你先怎么对付你的罪，回到真理面前做主的门徒。你什么样的罪你跟我讲讲，我可以听，我给你个耳朵，我用温柔的心听，但是最多半个小时，因为如果不把你打住，你说三十个小时没有完的，而且你不会不停地会翻出新的证据。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所有的这些问题是因为罪，是因为神的愤怒藏在你身上，所以你当做的就是 认罪悔改，不是替别人认罪悔改，不是叫别人认罪悔改，是你自己认罪悔改，做主的门徒，这就是圣经辅导。所以被撇弃的本来就是被定罪的罪人，他们一直住在罪里边，所以神并不需要施行什么来阻挡被撇弃者得救，神不需要派个天使用火箭挡着说你不要进天国，不是这个意思。这些人本性都是不肯寻求神，罗马书3:11，神也不需要采取什么来确保被撇弃者灭亡。哎呀，我看这个人马上就开始读圣经了，不准，我把他圣经拿走，神不会做这种事情的，神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确保他灭亡。我们前面说的是罪人刚硬，是为了神成就神救赎的计划，神有目的的，神绝对不会因为阿盼你要得救，我都预定你了，我不能反悔啊，所以我不准你把这圣经拿走，我从来不会做这个事情。因为罗马书1:18-28清楚地告诉我们，罪人已经使自己处于承受神愤怒的位置上，神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神不会拒绝人寻求永生，但是人的本性如果没有被圣灵重生改变，没有一个人愿意寻求永生。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5:40。所以如果说神对撇弃的罪人要做什么的话，神对被撇弃的罪人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预定不改变他们的本性，任凭他们偏行己路，因为人的罪性就是地狱中的地狱。再说一遍，人的罪性就是地狱中的地狱。第六条，撇弃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撇弃一些人？神为什么不能拯救所有的人？弟兄姊妹，神撇弃某些罪人是为了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这第七条说，使他并命令他们为自己的罪受羞辱遭愤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是为了成就他的救赎计划。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4:24-28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神命定了一些被他撇弃的人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为了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当然你可以说那些人没被撇弃，但没关系，结果是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样全人类最大的罪，最可怕的罪，神都能命定它发生，何况撇弃一些罪人呢？被撇弃的罪人按照神的公义被定罪，可以在人在天使面前永远显明神荣耀的公义。所以罗马书9:22是这样说的，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神容忍那些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甚至允许这些器皿狂妄到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你可以说比拉多也许得救了，大祭司也许得救了，但是你圣经里清清楚楚说犹大是那沉沦之子。除非你连这也想翻啊，那我们就再另外再说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是一面，另一面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神拣选的目的 和撇弃的目的，都是为了他的荣耀得彰显。如果神从来不撇弃任何罪人，如果神从来都是在说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就永远也不能充分认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对我们的恩典。只有神命定一些人为自己的罪受羞辱、遭愤怒，这是第七节里的话，我们才可能充分的认识神是公义的，充分的认识神是圣洁的，充分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充分的认识我们所承受的恩典，因此我们才能诚实倚靠神。这是以赛亚书十章二十节，我们才能对神伟大的怜悯充满敬畏。这是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四节，神说我用别的名来代替你，所以你应当学会敬畏。所以撇弃不是让我们骄傲，是让我们诚实倚靠神，是让我们向神彻底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拣选了我们，你怜悯了我们，因此我们对神的怜悯充满了敬畏，因为我们战战兢兢，因为我们知道神赦免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敬畏他，这诗篇所唱的。所以一个蒙神怜悯的人，真正蒙拣选的人，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救恩妥妥的，因此就不敬畏神、不顺服神、不遵行神的旨意。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